数据报中国一大危机，年轻人活着最重要。山东全会日期敲定。宋国成，台湾七月汉光军演大变革。美宗教自由报告，批中共压制宗教自由，习要以举国之力建科技强国。专家解释一针见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五。中共民政部最近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结婚登记人数，总数不到200万对，同步降幅高达 8.3%。 专家分析说，年轻人已经绝望，中国婚恋危机之下是人口危机。人口学家易富贤在自由亚洲发文表示，2023年封城结束后，官方公布的结婚登记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12%， 但这种回升只是昙花一现。如果今年全年的结婚数和前两季度一样，亦减少 8.3%， 这样今年的全年结婚数将为704万对，但历来第一季度都是结婚旺季，参考往年的趋势。易富贤粗估今年全年结婚会是651万对，同比减少高达 15%。 贵州艺术家桂峰对大纪元讲，身边好几个朋友的小孩都30几岁，根本不想结婚，还有两位已经40多岁仍然未婚。桂峰的侄女25岁左右。桂峰说，在自己那个年代，25岁多数已经结婚了，但是侄女不想结婚。谈恋爱可以谈，谈结婚就算了。之所以不想结婚，经济问题是重要考量。桂峰认识的人中，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够在屋企，就有好几个，比例还不少。这个其中一些人的父母还有一官半职。桂峰曾参与六四，经常被中共国宝监视，他说，日日跟我的国宝。小孩大学毕业一两年了，亦都找不到工作。桂峰说，经济下滑，很多人的饭都吃不起，很多人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得了。结婚对一般人来讲不是几重要的事，怎样活下去，怎样找一份工，怎样找一份事做，这个是第一位的，亦就是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年轻人已经绝望，不单止没有希望，绝望了。大陆李律师亦说，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百姓贫穷，负债太多，年轻人承担不起，对家庭幸福的期望值太低了，即使有工作也是仅仅能够糊口，更不敢奢望养家，所以说不敢结婚，更加不敢有小孩。而且经济压力催生很多家庭矛盾，就导致了很多婚姻不幸。小孩在这个环境下成长，亦会恐惧这种婚姻，更叫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宋国成在《失速中国》中总结，中国人口面临四条锁链，包括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世代不婚、不育、不生、人口结构老龄化及人口红利，这个导致中国将告别人口大国地位。在巨大而无可避免的人口危机之下，习近平所谓中国梦会完全落空。中央政治局6月27号举行会议，决定中共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原本去年秋天应该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一直拖延，今年4月先宣布7月举行，而家中敲定会期。舆论认为，该会一拖再拖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及人事两大问题无法定论，亦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所致。中共20大后，5个国务委员，其中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先后被撤职，至少有10几名军队将领及军工高层被罢职。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局束手无策，对内房地产市场面临危机，地方政府债务累累，失业率持续飙升，大量外资撤离，工厂倒闭，百业萧条，对外和美国为首等西方国家关系较恶。 台湾年度汉光四十号军演将于七月下旬展开军兵验证阶段。军方证实，今年将去掉表演未龙口的火力展示项目，以实战模式检验部队独立作战及夜战能力。对此重大变革，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将纳入俄乌战争经验，亦将首次展现美军在台协训成果，以应对中共日增的军事威胁。台湾国军参谋总长梅家树6月26号赴立法院报告汉光40号年度军演的规划进度，他强调今年将大幅调整因应敌情的作战计划，让各部队熟悉实战环境及模拟。汉光军演将于7月22到26号展开5天4夜的实兵操演，科目包括顶体防空、联合截击和反封锁、国土防卫作战和全民防卫动员。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台美的军事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高对于中共对台湾的越来越强度的这种武力的威胁，而将汉光演习做结构性改革，或者是一种战争形态，为应运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做一种重大的改变。过去我们比较注重于一种战力的展示，有比较多的一个表演的性质，但是现在就要转向一个实际作战形态的模拟，甚至是一个实战的操作，特别是和友军具有一种可相互的操作性。过去汉光演习亦有美军的参与和指导，宋国成认为汉光演习实战演训的展露本身就是一种威吓力量的表达。汉光演习不能够再只是停留过去那种所谓的训练的能量的展示，而是必须进展到一个参考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俄乌战争的实际的经验来作为参考，而且要进入到一个实战的可操作性，甚至是相互可操作性的一种实战演习的状态。因为实战的演训展露本身就是一种威吓力量的表达，否则你深藏不露的话，人家怎知道你手上有多少筹码，你有多少能量呢？问题这个是一个威吓战略，或者是一种展示我方的一种抵抗的能力，叫对方知难而退，让对方清楚地知道我的抵抗的决心，以及我所拥有的军事实力的能量等等。宋国成判断台海战争亦是有可能爆发，其实中共对台湾早已发动战争，他的国家领导人他对于台湾侵略的野心有到了几大的强度，如果说他的侵略的野心已经强过了他的军事的硬实力，他就蛮干或者是非理性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军事冒险行动的话，那战争还是有可能会爆发。另外补充一点，就是中共对台湾其实已经早已发动战争，因为我们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的话，资讯战、法律战、心理战乃至天天的军机的扰台，就是要造成一种对台湾的一种心理的威吓，乃至于包括他们最近颁布了一个什么惩治台独，这个也是国家恐怖主义作为，那你说它是不是一种战争呢？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6月26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的持续迫害。根据这份报告，中共政府限制宗教信徒的活动和自由，认为这些活动和自由威胁国家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自由报告点名中共持续严酷的打压宗教、少数民族和信仰团体，中共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持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另外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有188名法轮功信徒被迫害致死，中共当局关押了755名法轮功学员，逮捕了3457人，有2749人受到骚扰。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报告中 第一次提到了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指出中共向多个国家的祈愿施压，要求他们拒绝接待或者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报告提到，神韵演员很多都是法轮功学院，除了中国古典舞，演出中亦揭露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迫害的内容。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尼夏蒂。这份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中国正在系统性消灭和取缔所有信仰，包括维吾尔，包括法轮功。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有必要、有义务来捍卫国际人权公约当中的每一条公约，同时亦能释放出不只是谴责，而是有行动性的迫使中国政府至少能缓解对于这种信仰系统性的迫害。迪尼夏蒂认为，中共是无神论，一直会对信仰自由进行践踏和迫害。维吾尔的信仰遭到中国政府系统性的灭绝，推行有计划的种种灭绝，其目的就是彻底地跟随人们对信仰、对于文化、对于自己本民族的这种身份的认同，对于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尤其是针对法轮功这种迫害，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说，对于信仰这种践踏和迫害，这个是中共无神论，这个一直在度推行针对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迫害。迪尼夏蒂呼吁美国和欧盟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大对中共的制裁，为了能够捍卫宗教信仰的自由，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每一个有尊重信仰的政府政治家，都应该发出共同的声音，因为只有发出共同的声音，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继续推行对于所有不同信仰系统性的取缔和灭绝。我们再一次呼吁美国和欧盟能够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措施，来加大对中共的强硬制裁。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24日在北京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要将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李建平表示，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举国体制恰恰是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科技创新的一个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发展高科技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资深时评人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那就是大跃进，中共要大规模地抌钱，抌到高科技领域里面。中共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就是到西方去呃、蒙、拐、骗，用各种方式将西方的技术拿来，然后在中国应用，但是他自己从来都不发明什么，所以他抌钱也发展不下去。两个原因，一个在中国没有思想自由，不论是科技发明、科学的发展，还是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好，首先你都要让人有思想自由，你没有思想自由，什么东西都是假的，所以你的新发明是搞不出来。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法治，科技的发展需要建立法制去保护知识产权，科学家做发明才会有动力，即使你中共抌钱，结果就是吃大锅饭。南述指出，中共的专制体制就是一个制造贪腐的制度，国家抌的钱越多，贪到科技官僚的腰包里面就越多，西方社会不可能再似以前这样允许中共继续抄袭和偷窃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和高科技了，所以中共只能够自己搞，抌几多钱意味着更多的钱会被贪污。中共想在科技方面超越西方、超越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建平表示，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举国体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制度，因为专制统治一定要控制这个人的思想和头脑，一定要进行洗脑灌输、愚民教育、 教育一旦被专制统治者所垄断，它的教育的内容，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要受到整个专制统治的极大的窒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学生就不可能真正地学习到一种自由的创新发展、创造，不可能真正地有那种主动性、积极性，因为你整个教育体制已经被框住了。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